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
哎，你这个很久以前你不是出现过一次，后来你跑到哪儿去了？
神隐了一段时间呢。
你这段日子都在干什么？
就试试看。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
哎呦，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事情，像
其实也没有各式各样，就是试了一些
切猪肉。没有，你去干什么？
对啊，试着看做代课老师，然后后来又转为正职老师这样。
哇，你现在是正职老师了？哎呦，
对对，
你以前是教什么？教数学是吧？
对对，是那个时候还是在做实习的阶段。
那已经多久以前了？
应该是两年前哦。
两年前呢、啊，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节目，是干什么用的？
对，查理慰藉。
哎呀呀呀呀呀！还好有鸽子弟兄接续你。
是是是，
要不然我们立慰藉，
不然立慰藉两年都没有这个进度啊。
你还没查完，有进度是有，但是还没查完。那你那边进度怎么样？你现在做老师，你是教几年级的学生？我忘记了。
现在是教八年级的。
八年级，在美国教八年级，那你现在手指头还是十个，脚趾头还是十个？
对，安然无事。
安然无事。你觉得越教呢，你是自己越聪明，学生越笨，还是学生越聪明你越笨？你觉得这个美国人好不好教啊？
非常的困难。
哦、非常的困难啊，这就有意思了，就给我们讲一讲，听一听了。你们八年级的数学，你大概是教到哪一个程度呢？
哦、
加减乘除教完了没有？
加减乘除教完了。
哦、他们会不会呢？
大部分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你假如出一个四位数乘四位数，你觉得学生答对的会多少？不准用计算机的话，
如果不用计算机的话，一定可以答对的应该是50%的人。
哎呦，那还不错嘛。哎呦，那还得问问了，你在这边到底是教美国人呢，还是教少数民族呢，还是教联合国的？你们学生各种族的组成成分是怎么样啊？
黑人居多，然后墨西哥人也不少、白人只有少量。
哦，真的、啊？多到什么比例？你有没有大概算一算呢？
我是没有仔细去算，但是我班上大概如果有20到25个人，大概7、8个是黑人，然后7、8个是墨西哥人，对啊，那剩下的4、5个可能就是白人啊，然后加一些其他的亚裔的人。哦，
你们一般才25个人啊？
这还不到25个人，
这么少啊？
对。
那你这个数学老师是怎么样？八年级有多少班你要教呢？
哦，我们学校很小，我们学校是这个从幼稚园到12年级都是一个学校，然后全校这个学生只有400人，每一个年级基本上就是2班，多的话是3个班。
哦，你们这是私立学校吗？
他这个其实也是公立学校，不过是 charter school， 是他们有特别重点方向的这个学校。
对对对对，这个需要解释解释，什么叫做 charter school？
charter school 就是说它是这个同样也是公立学校，然后像是薪水啊、这个师资啊，都是还是政府出钱补贴嘛。
哦、
然后你所有的学生所用的经费啊、餐费啊，也都是政府出。
餐费，其实美国的学校可以吃饭的是吧？
对对，
他们到底是吃的比较多还是丢的比较多的？
丢的也不少。
丢的也不少是吧？
对，很多时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这个午餐之后呢，就原封不动的就直接进垃圾桶，
直接倒啊，对啊。所以我常常讲，我要是无业游民，我住在街上，我一定就找个学校旁边住就可以了。
对啊，那你肯定就不会怕饿
死，就是不可能饿死的啦。那 charter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蒙哥，你就问错人，我不是英文老师，我是数学老师。
哎呦呦呦呦，那你讲了一半了，你说这个还是公立学校，那跟普通的公立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有个重点。
他们唯一的差别只是在于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学校如果要扩建呢，要新增建新的建筑物啊，
嗯，
就是他们这个方面他们是需要自己凑钱的。政府是不给他们钱，让他们去盖新的建筑物。如果你自己整个学校你有营收，然后你有赚多余的钱，或者说你筹钱你要盖新的建筑物的话，这部分你需要自己想办法。
那他们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有特别的方向了，譬如说像我们学校它的特别的放的重点是这个叫做 STEAM，
STEAM。 哦，我还以为是臭气那个 STEAM。
这个是一个简写，然后每一个字母它都代表着一个东西。
我想想看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跟 Math，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哇，数理化工就对了，就像这种。
看来这个蒙哥的英文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休斯顿有很多这种磁铁学校，它也是有一些项目特别强，学生可以来越区就读。跟这个又不一样了。
那个我上次听了一个弟兄讲，其实我不是很清楚那个方面，但是那些是仍然是在公立学校的学区以内，他们特别划制了一个
吸收某一种特别的学生，像什么音乐学生啊，
有特别长才的学生，他们只是说划分出来把一些钱进去，但是并没有说跟其他公立学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所供应，包括建筑物之类的。
那你们这个学校可以越区就读吗？还是那个划定学区的学生才能够来？
他是可以越区就读的。
那像你们这样注重数理化工科的话，这数学老师不容易啊，就收到好学生才对的嘛。
唉，
好好好，你讲吧，你现在到底有什么啊？你在美国，这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得全世界的英才而教之，又一教就教至少三四种种族的人。教到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你什么心情什么体会和我们讲一讲吧。
我是精力耗尽啊。
精力耗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太难教了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至少我们学校他们没有设很高的门槛，所以基本上任何学生都可以
进。
然后申请的话就可以进，然后当然也要看排队嘛。那如果你排上，那你就可以进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学校的学生跟普通公立学校的学生的差别就在于父母重不重视教育。
哦，你们学校学生算是重视教育还是不重视教育呢？
父母都是比较重视教育，因为通常如果你父母不在乎的话，他就直接送普通学校，对，反正哪里都有书读。但是如果你找为父母不希望送到公立学校，那自然稍微选一下的话，那我们学校是会选上
考虑之中的。那既然这样应该很好啊。
虽然他们稍微重视一下，但并不代表他们非常重视。
家长自己本来就数学不好是不是？
这一个学期内就走了四个老师。
哦，真的？
真的。
那是因为这个老师缺太多，别的地方薪水比较高呢，还是学生实在是教的太气人了？
有一大部分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说太多的工作量。
哈，你一共才两班八年级的学生，你就教这两班数学，叫做太多的工作量？你怎么你要兼篮球教练还是怎么样？
不，龙哥，你就不有所不知了。
那我就是要问你啊，对不对？所以才要访问你。
普通公立学校的老师，他们可能就是说同一门课连上五六堂这样子。
一天上五六堂数学啊？那他们数学还不好啊？
不，我是说普通公立学校的老师，八年级的老师，他们，我去实习过就知道了，就是说你今天准备的这一堂课，那你可以教六次。
哦，我知道，因为他人数多，班级多，对对对。
七堂课有一节课是这个老师休息嘛，或者说计划你要明天要教什么，或是做一些改一些作业，那其他六堂课呢，就是你需要教，然后你教的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课程今天就连教六次这样。
好，那你呢？
我们这个学校呢，你班级少嘛，原本我一开始是教七年级和八年级，那就代表说你要准备两门课，两个课程，在一天之内你要准备两个不同的课程，然后你要教 七年级啊，又要教八年级。
嗯，
而且不单如此，你准备的这两门课程还不是一个课的课，就是你要准备两个课的课。怎么意思呢？就是说，
嗯，
因为我们学校是所谓这个连续教的这个数学，普通公立学校他们每个学生每一天就上一堂数学课，但我们学校的学生呢，一天要上两节数学课。
哦，两节连在一起。
两节连在一起，所以我就不是说只规划一今天。八年级我不是只规划一堂课，而是我规划两堂课的内容。
哦，那七年级也两堂课，所以就四
年级两堂课。对，就是等于你一次就要准备四门课的课分量。
那你很简单嘛，你把七年级的第二堂跟八年级的第一堂弄成一堂嘛，一样的东西嘛。哎呀，我觉得他们八年级很多程度还是需要复习的。
真的，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
那后来你为什么只教八年级了呢？
啊，这是真的是感谢神。
感谢神还是学校看你能力不足？你到底是
一方面也可能看我这个真的是哎呀这个才疏学浅，另外聘请了一位数学老师帮我分担了一部分的课量。
那还不错，他们又聘请一位来教八年级，叫你教七年级，这样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对不对？
对对对，
这样子。哎，那你现在你讲这么多课，你讲了一年多两年的课，那你现在英语应该讲得很溜了。
还算可以吧，只是说我现在就的确发现到说我生活中感觉我用的英文越来越多，
真的
很自然而然就是容易习惯性讲英文。
你开始思考用英文了吗？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哦，你准备教案你必须要用英文准备了，你不用中文准备再翻成英文，那不把你累死，对吧？
是的。
那你们的教案需不需要往上报？有没有人在监督你们到底教的怎么样呢？
是啊，我们一开始准备这个教案我也觉得挺辛苦的，就是说你准备了，然后你要准备很多东西，像是你包括几分钟之内你要讲做什么，几分钟，然后所有东西都要写上去，然后就交上去，然后上面的这个所谓校长助手他会查看嘛。
嗯，
但后来发现
后来他看了没有，
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没怎么做，没有做得好的时候他也没有看。
哎哦，哎，那他那个缺不错啊。
没有，可是人家走人了。
怎么说人家走人了呢？
就是我刚刚说，不是说有四个老师走了，其中一个就是校长助理就走了，因为压力过大，哦、就是。
那什么压力过大？那你去做那个也不用看嘛。
没有，但主要我们学校真的是经费太少了，就我们请的这个老师都要身兼数职，你知道。
你还做什么？我就在问你嘛，你还做什么？你说教数学，你是教人家打篮球吗？
没有，但是就像一般我们一般普通公立学校老师，他们就只会教你教八年级就教八年级，教七年级就教七年级。
那你现在还做什么？
大部分老师都要教两个年级，然后甚至我们有一个高年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老师，
嗯，
他教了五门不同的课，
那很厉害啊。
物理啊，
嗯哼
，calculus 怎么讲？
微积分。
好像他还教什么天文学啊之类的，他有两门课他也是之前都没有教过了，边学边做。
那你现在就教八年级的数学，你什么都不用做？
嗯，所以我现在是比较轻松的。
你这个人家一定眼睛就看着你，你不要讲了，节目做完你下学期一开学就新工作分配给你。
有可能这样。
那你现在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你说在准备课程上面？
准备课啊，教课啊。
准备课的时间其实我花配的比较少，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这个
改作业，
改作业也有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跟家长联系。
跟家长联系有什么好联系的呢？
我以前也没想到，但是在我们这个学校他们很注重跟这个家长有很好的沟通。如果学生这个状态挺好的话，
嗯，
那你最好就打个电话跟学生家长
鼓励一下，
报给一下说，哎，你今天某某某这个表现挺不错的，
嗯，
你应该鼓励鼓励他继续保持这样的这个，
嗯嗯，
比如说上课非常专心啊，然后最近功课都有按时交，
哦，
然后那比如说那有些学生他常常不交作业，那你又要打电话，
打电话给他爸妈，
嗯，这个请你督促一下你的孩子功课都需要这个准时交齐，这样分数才会好看，
嗯。那你们多久需要打一个电话呢？
基本上每周都要。
每周你班上二十几个学生，你每一个家长你都要去打？
倒不是这样，但是可能这周联系这几个家长，下一周联系另外几个家长。
哦，那不能发短信啊，发电邮就算了，还要真的打电话去跟他讲话。
哦，现在我倒是比较多发邮件，还有这个短信。
你说你开头的时候比较打电话，像医生跟病人打电话一样。
倒不至于医生当病人这样。
那你找到他爸妈吗？你这个学生里面有多少是单亲的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
嗯，
一开始我在看家长联系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一看
都是他的祖母是吧？
傻眼了，你知道？这很有趣的，就是说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联系名单里面肯定有问题，对吧？
啊，
这个学生是一个姓，
嗯，
妈妈是另外一个姓，爸爸是另外一个姓。这三个不同的姓，
什么联系人呢？
有一些联系人也就是填这个祖父祖母的名字啊，
嗯嗯嗯。
还有更难联系的，就是有一些打电话过去，
他不会讲英文，
他讲起来Bueno Dias，
讲西班牙文，
讲西班牙文。
那你就怎么办？你就讲韩语。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尽量试着简单化讲讲看到他，如果能听得懂的话那就听得懂，听不懂也就算了。下次就必须要找这个我们的西班牙文老师翻译一下。
那你也去稍微学点西班牙文嘛，我看你还是蛮闲的，你就学一点嘛。
好，
是学生比较麻烦还是家长比较麻烦？你跟家长交谈的中间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
哇，有一些家长还是挺难跟他来往的。
怎么说？他
就是说
没礼貌是吧？很粗鲁。
当然也有可能我的错也有一部分吧，就是说我可能打的电话有点晚了，大概好像8点还是9点。
然后呢？
我一打的电话，然后就当然是先问好啊，家长态度就不是很好，他就问你有什么事，然后我就说哎，其实我只是想跟你打声招呼，然后我接下来话还没说完，其实我主要后面讲的是说他最近他的孩子这个有一些功课没有交啊，然后学习成绩不好，这个当时就立刻跟我说哎，你知道现在几点了，请你不要这么晚来骚扰我。我就说 OK， 是是是。然后
刚开始有没有报出你是他的老师呢？
有啊有啊，我说了，他们也知道，他的孩子也在旁边。隔天，他的孩子就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就是好像说这个他的父母给我很难堪的事情。
你有没有看他那天到底是什么？那天是赛球呢，还是他真的是睡觉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哼，
之后后来我就学乖，我发一秒我就传短信，尽量避免打电话，然后尽量提早时间。
他们填表的时候没有填说什么时候最好打电话，几点以前打？
这个倒没有。而且原本是这样，之前的一次联系的时候是联系他的爸爸，他爸爸开车把学生放在学校嘛，见到一面然后就跟他打声招呼。后来然后妈妈就当天就来找我，就说以后呢有事情先联系妈妈。但这次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联系妈妈，妈妈又好像说请你不要再联系我。
那你这么好欺负啊？好好好，算是就算了是吧？
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毕竟我只是做到一个提醒的工作，那如果家长不买单的话，成绩一落千丈，那我也尽到我的职责。
你要是蒙哥没这么好欺负啊。
蒙哥你会做什么？
我会第一个就会问他说哦，可以，那请你告诉我几点钟以前我可以打电话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是学校的老师，我有20几个学生，我要一个一个打过去呢，不见得每次都轮到你很早。我现在打是有关于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说我是在打扰你？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啊！你看他说什么？他如果再不客气，你就说那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录音下来，这样以后呢，你这个孩子呢出了问题呢，我就不联络你了，好不好？因为你不喜欢我这样联络你嘛。嗯，那可他下不了台，开玩笑，这个万事师表怎么的，没有叫你送牛肉干了已经很好了。老师打电话给你，你这样子对待老师，难怪你的学生，那他那个学生到底怎么样，成绩怎么样？
不合格，而且非常不合格。
你就是因为这样你就误了这个孩子的一生，你要有爱心啊。
是我错了，我错了。但是他这个学生其实真的本来是非常聪明的，就是我有一次考试，他居然拿到100分。很少见了，
是不是？就是居然拿到100分。
其实应该挺聪明的。
他是个黑孩子、白孩子，还是个咖啡色的孩子？
咖啡色的孩子
啊。爸妈会讲英语了？
是会讲英语。
你至少你要问问他说，你这个妈妈他是要我打电话还是不要我打电话，他是几点钟睡觉？
这个我这个当下就没有想到会说会这样，所以一时反应不过来，我就想
就是你就是这样子。以前叫你跟我做节目做一做跑掉，你看现在误了一个孩子的一生。
哎呀，
那像这种孩子你怎么办呢？你觉得他资质蛮好，可是又蛮有问题的，那你还能够做什么吗？
我在课上也管不动他，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劝他，然后他脾气是很暴动的。
他有家庭问题哦。
对，
是不
是？
是
个女生嘛，但是就是、
哦、是个女生啊。哎呀，是，那就更危险了。他爸妈是离异了是吧？各自各。
他爸妈是在一起。
哎，那可是他爸爸送他来上学，他妈妈说你有事情来告诉我，不要告诉他爸爸。
对，有我想有可能是因为他爸爸要工作啊，然后又忙啊，所以就说把家庭学孩子的事情都交给妈妈这样。
那他妈妈上班
吗？所以就他妈妈有可能不上班，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都不问，哎，你这个老师真的失职失职。
哎，蒙哥，你不知道在美国这些是 private information， 这个是隐私权啊，你不适合随便问这些问题。
哼，那你会不会替这些小孩子担心呢？
当然也会担心啊。
你认识他们，你跟他们有感情？
有，我也很难说。有时候真的就是，知道他们让我真的挺头疼，然后很失望，真的就是，也就是 OK，那就这样。但是当然有一些学生还是很 care， 至少有一些真的，就特别是像墨西哥裔的学生，有几个就是他们英文不好，他们程度不好，但是至少他们我
他们愿意上进。 对
这个学生我一定就是尽我的力量陪他们走，然后跟他们学习，然后像是我们每天都有补习嘛，就是学生放学之后我都 offer after school tutorial，
来的都是这些不会讲
也不完全是，但是就是说我会指定他们每一周至少来一遍，或者是甚至到两遍，可以跟他们一起 go over 这个上课上的题目啊，陪他们做一起做作业啊，拉他们的成绩。
真的是麻烦。那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还有什么别的案例呢？
有一个案例我是觉得很稀奇，是因为联络的这个名单上面只有他奶奶的讯息嘛，然后结果发现来接他的这个奶奶不是他的亲奶奶，这个奶奶是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的。我想那怎么能够做你的祖母呢？
Foster home 是不是？
原来他的这个孩子的祖母是现在所说祖母的姐妹。
哦，
真的祖母呢已经过世了好像。
然后那他爸妈呢？
我也不好多问，就是感觉好像不知去向的样子。然后他还有一个姐姐，我看他姐姐跟他长得也不太一样，结果呢他就说诶，的确他跟他姐姐的父亲是不同一个父亲，所以他们两个长得是有点不一样。他姐姐就更白，好像有这个意大利人的血统。然后他呢，我忘记是他的父亲是哪一组，
有点老中血统，
没有那么白。
你看这两班学生有多少是正常家庭啊？就是爸妈妈都在一起跟他一起住的。
照我的推算，目前我也比较熟悉这些学生，有大部分也都见过家长。那我有一个班大概二十个学生，另外一个班大概二十五个学生，加起来总共差不多45个人。
二十个加二十五，差不多45。我觉得你受你学生影响蛮大的。
四十五个学生里面，大概有10个吧，他的父母是亲生父母，
住在一起的就是了。看起来。
还对，至少看起来，其实也挺难分辨说是不是住在一起。
是啊，是啊。
除非你真的有深聊。
有1/4看起来还是在正常家庭，在父母底下。
差不多。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啊。
是。
那你觉得他们这个功课好不好，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是在父母亲底下的孩子功课比较好吗？还是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但是不跟父母在一起的家庭，往往他们出问题的几率是比较大，特别是非白人家庭，还是问题还是比较大。虽然有些白人家庭，他们可能是单亲，或者是说离婚再婚，但是他们还是对于教育还是挺重视，学生还是会比较尊敬老师。但是对于非白裔的族群，譬如说黑人或是墨西哥人，他们就不一定。
那老墨跟老黑比起来，你觉得哪一个族群在你的学生底下是稍微对老师比较有礼貌一点呢？还至少还比较用功一点？你能够比得出来吗？
是可以比得出来，就是墨西哥人的族群，他们还是对于老师比较友善。就是我自己以前在上学的经历也是，就是说毕竟
是
你的语言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时候，你当然自然就是然后
客气一点，
就会客气一点，你就不会这么的放肆。因为你很多不知道的情况，你不知道做了这件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处罚。
那你说这个正常家庭在这个族裔的分布里边怎么样？在你的班上哪一个人种的正常父母亲比较多？
跟他们在一起的家庭是吧？墨西哥人比较多。
你怎么样？你继续预备在这个学校教下去吗？还是你想要啊？
我啊，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有可能会换个地方。
我这样问你了，基督徒的话问你，你教的有没有高油呢？你觉得主与你同在吗？你觉得这是主的旨意让你留在这个地方做老师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我这个觉得说我真的很没有散发出这个应该有基督徒的气息。很搞笑的就是说，有好几次我的学生问我关于这个我的信仰是什么，甚至他们觉得说他应该是无神论者。
哦，他们认为你应该是无神论，
对
吧？对，他是因为你是老中，认为你是共产主义者，
然后甚至还说，哎呀，老师，我们要为你一起祷告啊。
哎呀，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啊？学生这样对你说，
严厉一点这样，
你就是比较严厉一点，
然后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有怜悯之心这样。
怜悯之心那就是分数不给是吧？哎，那学生要是都考得不好，你给他们画这个弧线吗？怎么样？
哦，说到这个，我现在才明白到说，哎，为什么这个美国他们定这个及格分是70分？
为什么？
刚开始教书的时候，那我真的就是说，哎，譬如说一个考卷20题，那每题5分，那就扎实的算嘛，你错几题我就给你几分。
对。
然后后来发现改了一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这个校长助理他是负责看我的。我们班上20多个人，只有4-5个人及格，70分以上还没有到拿到这个80、90。
嗯，
90分的，
其他都是70分，
基本上就没有。80分的或许还有一个两个，70分以上的就只有4-5个，其他20个人都是不及格的。校长助理一看就说，哎呀，你这样不行啊，应该是70分以下只有4-5个。
哦，他们是这么算。
其他剩下70%的人应该是要在这个及格范围之内。
啊，那这个老师怎么当呢？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想想，哎，也对，因为学生的素质，他们的数学的基础实在是不咋地，跟中国相比，这个及格分是60分嘛，那你及格分调高了，学生素质又比较差，那怎么办呢？问问其他老师，你们到底怎么改考卷？然后他们就说，哦，是这样，你改考卷是要这样改，20题嘛，里面抽个5题来改，5题都答对100分，答错1题，95分。答错2题90分这样，答错5题，那他差不多也有75分。真的，你看起来他平常是错的太多，那你就是大概给他个60分、50分这样。
那剩下15题怎么办呢？
不就不用管他
了。哎呦，蒙哥这数学最烂的都觉得这个很搞笑，那怎么了得？这样下去美国还有前途吗？
所以我后来就恍然大悟。其他老师他们也没有说真的很用心的改作业，但是基本上即便像我这个把作业全部改完发回去，学生看完当场就丢进垃圾桶了。
哦，他在你面前就丢进垃圾桶，
他们就只是看看，知道想要知道自己成绩是如何，就丢进垃圾桶，也不会说去竞争或者什么，去看看到底为什么错。
根本对于上学啊成绩这些事情完全就没兴趣是吧？
对于成绩也不是说没有兴趣，很多学生还是会在意成绩，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知识，就是说他们要进步成绩才会提高，他们好像没有这样的认知。他们就是想要说，诶，事到临头最后学习成绩如果要出来的时候，赶紧求老师说，有没有什么 extra credit 可以做一做啊，这样。
然后就是特别加分的事情
你就
做
一做，然后让我弥补一部分，然后让我过了就好。
哎呦，那今天这个节目可是给我们多少长了点见识，值得大家去好好想一想啊。国内听众需要想一想，你孩子是不是还要送来美国念书，是不是要来美国制产。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聊了，
拜拜。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